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先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几处经文。好，我们看到了，可以一起来读啊，罗马书1:18起。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也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在保罗开始传讲福音信息一开始呢，保罗谈到人的罪，也谈到神的愤怒。那么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我们最常听到的都是神的爱，那么很少很少听到神的愤怒。基本上没有教会到今天尤其是北美教会到今天还在讲地狱的火在讲上帝的愤怒。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跨文化的教会，就是就是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在一起聚会我在那个教会我讲到和我讲到地狱的火讲到人的罪。那么聚会完了之后呢，这个教会有个弟兄就找到我，就说哇，我们已经几十年都没有听到过还有人在讲地狱的火在讲人的罪。那个时候我刚来到美国时间也不太久后来我说哎呀是这个样子我说我们在家乡教会，我们几乎每次聚会我们都会讲地狱的火。今天的为什么在今天的教会呢，或者做更准确一点尤其是北美的教会，很少听到上帝的愤怒很少听到地狱的火，很少听到上帝的审判。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今天的许许多多的北美教会都被一种教会理论所统治着。那么这个教会的理论叫什么呢？叫做会众驱动教会或者说寻求者seeker 驱动教会。那这个理论说的是什么呢？教会应该被什么驱动呢？应该被会众驱动被那些来到教会聚会的人驱动，而不应该被2000多年前的圣经所驱动。那提出这种理论的人，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说今天谁会真的相信2000多年前写下的圣经跟我今天的生活有任何关系呢？谁会真的相信呢？有些人说他相信，那都是装的，那都是假装，谁有人真的心里相信2000多年前写下的文字跟他今天日常生活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人真的信所以呢，那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再浪费时间带领会众去思想去查考2000多年前的圣经上的文字了，纯粹浪费时间我们今天就应该多多的考虑会众的需要来到教会当中的人他们心里想什么，他们的难处是什么，他们想要什么呀，他们的需要是什么呀，我们应该被这些来驱动。教会最重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来到教会当中的人首先要有好心情，第二呢建立一个 很美好和谐的关系啊，而不是带领人来认罪悔改啊，根据圣经的话来认罪悔改，这不是教会的任务。所以今天教会啊，牧师讲到不应该再考虑啊，这个讲到是否符合2000多年前写下的圣经，不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而应该考虑是否符合当今社会心理学。那么这是今天这个教会的一个广受接受并且影响深远的一个教会理论啊，叫做会众驱动教会这样的一个理论。那么简单的说，这个理论就是说教会是以会众啊来到教会当中的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啊。那么有一本书对美国教会影响深远啊，这是乔治·巴纳写的一本书，叫做《教会营销》啊，它深深的影响了今天的北美教会。那么这本书呢，其实厚厚的一本书，其实就讲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啊，教会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会众至上啊，而不是神的话语至上。如果我们想让人们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愿意抽出时间来到教会啊，并且让他们还在思想在教会里听到的东西啊，那我们就必须要考虑会众的需求，会众的需要啊，他们想听到什么啊，他们想从教会里得到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而不是去考虑2000多年前的圣经啊，否则那人们就会不来教会了啊，或者不听教会说了什么了。如果你一直考虑2000多年前的圣经，那么这种哲学啊，这种理论呢、啊，就催生了无数今天教会的各种啊方法、各种策略、各种技巧啊，就是吸引人来到教会啊，去研究这个人们的心理啊，这么人们的需求。但是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方法、这些策略、这些技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不谈人的罪啊，也都不谈地狱的火啊，更不谈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讲这样的话会很冒犯人，是不是啊？人们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那么如果以这种今天的教会理论啊，这种哲学来看使徒保罗，他无疑是个最失败的传道人了，是不是啊？那么使徒保罗他不是一个会众驱动的牧师，他是只被神的话所驱动啊，因为使徒保罗是这样说的。好，我们一起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哈啊，我们可以把手上的手机先放一下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这个所有的讲章录音都会放到教会网站上去啊，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教会网站上去找啊，去看。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去录音啊，干什么都不需要。其实所有的录音、所有的文字都在教会网站上啊。我们一起可以看到这个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啊。哥林多前书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起。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我们把第二节再读一遍啊。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我们再读加拉太书一章10到12节，十节起。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虽然今天许许多多的教会都是会众之上啊，都是会众驱动，但是使徒保罗却不是这样的。使徒保罗说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 使徒保罗说，他不是要讨人的心的喜欢，啊，他是来单单的服侍神，他是神的仆人。那么，当然了，使徒保罗也建立了很多教会啊。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保罗也建立了很多教会，但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那些教会呢，规模呢，啊，是不可能跟今天许许多多所谓的巨型教会、北美的巨型教会去相提并论的，啊，没有那么大的规模。但是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使徒保罗啊，他所建立的福音工程不是昙花一现的，一直影响到今天，一直影响到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而今天很多当代啊所谓的巨型教会啊，很多的时候呢，他们是可以说是昙花一现啊，但是很快过不多久，他们也都消失了啊，也都被人遗忘了。那么啊，我们再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三章，我们从十一节读到第十三节，十一节起。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所以有一天，上帝要试验神的仆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建造的福音工程啊，你是巨型教会也好啊，或者是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团体哈，甚至你可能只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同一合一的敬拜神啊，但是上帝不看规模，上帝看这些所有奉主名的聚会，哪一个能够经得起火？哪一个可以经得起火？啊，经得起火的，那是真正可以存留下来的工程；经不起火的，啊，没有一点点的价值。嗯，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愤怒，这在今天啊，是一个人们都不愿意听到的一个话题。人们喜欢听到轻松的，喜欢听到愉快的，喜欢听到满足我今天的需要的东西，啊，人们不愿意去讨论啊什么罪啊、审判呐、啊、地狱的火。但是这正是使徒保罗刚他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最先提到的一个内容，就是使徒保罗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要建造福音的工程。使徒保罗是上帝的仆人，他要在耶稣基督根基上建造福音的工程。那么这个要见到的一开始，使徒保罗就讲人的罪和上帝的愤怒啊。虽然今天的美国是如此啊，大家可能很少听到人的罪、上帝的愤怒、地狱的火，但是两百年前的美国可不是这样啊。两百年前呢，两个世纪之前，在美国出现了一次遍及全国的一个福音的信仰的一个大复兴。那么再一次这个福音信仰大复兴的这个起头，这个源头是什么呢？就是，Jonathan 爱德华兹啊，乔纳森爱德华兹啊，他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啊，他的一篇讲道，就是一篇讲道词啊，引发了整个遍及全美的一个信仰的大复兴。那他这个讲道讲的是什么呢？这个题目就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是这样的一篇讲道，这个跟使徒保罗一样，使徒保罗要传福音的时候，他先讲到上帝的愤怒，先讲到人的罪。那么这个乔纳森爱德华兹啊，他心里着急，他要在北美要传福音，要让人们能够信耶稣，那他讲什么？他最重要的一篇讲道就是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啊。那么在这讲道当中呢，乔纳森是这样说，就是现在啊，坑已经挖好了，火已经烧起来了，火炉现在无比炙热，准备好了把他们都装进去，火焰汹涌澎湃，火光四射，锋利的剑悬在他们头上，无底的火坑在他下面张开口。现在是这样的光景啊，有人就说啊，那两百年前是那个样子，今天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 今天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是这样啊，我们会看到中东的战争，是不是啊？我们会看到加沙每天多少炸弹落到他头上去啊，我们会看到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我们也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啊，上一刻还在那里活蹦乱跳，下一刻呢可能人就不见了啊。我刚看到一个数据啊，就英国 BBC 它的一个数据，它其实也是并没有办法做到很精确的统计啊，但是它还是比较有根据的。他说在加沙已经至少有20万人失踪，20万人，那么其中半数以上都是儿童。我们说哇、哦，那是发生在遥远的中东，那跟我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明天会怎样吗？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永远不会落到我们头上吗？我们知道这些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审判、地狱的火好像跟我们就无关吗？不是的，不仅跟200年前的美国无关，跟今天的我们也无关啊！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警醒。我们每天为很多的事情操心，为很多的事情忙，你心里挂虑很多事情，但是唯一只有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应该挂虑，就是上帝愤怒的火、愤怒的审判就要来了，就要来了。那么常大山说现在啊，上帝的愤怒已经临到，罪人呐、啊，想想你们现在所面临的可怕危险吧。所以当强大神来讲这篇道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就是情绪啊激昂啊，他非常平静的语气，可能比我现在语气平静多了哈，他非常平静的语气，但是啊，圣灵充满啊当时的这个会场，许多的男人哭泣啊，女人跌倒，他们都在那里大声的呼求认罪悔改，因为地狱的火临近了啊，我们就已经在这个火坑边上了。好，我们今天为什么很反感听到上帝的愤怒呢？啊，或者说我们今天很反感听到愤怒这个词啊，大家都不喜欢听到愤怒这个词，因为当我们一听到愤怒这个词，我们会联系到什么呢？就联想，哎呀，这个人失控了，情绪失控了啊，所以他很愤怒啊，这个人失去理智了啊，所以他很愤怒。我们往往把愤怒和失控、失去理智联系在一起啊。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发脾气啊，看见一个人在那里发怒气，我们就说，哎呀，他发神经病啊，他不讲理性，他失控了。那诚实的讲，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上帝的愤怒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上帝失控了？是不是上帝情绪失控了？是上帝在那里胡乱发脾气，是这样吗？不是的。所以当我们思想上帝的愤怒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上帝在那里发神经，上帝在那里发脾气，不是。上帝的愤怒跟人的愤怒不一样的啊，上帝的愤怒不是失控，不是疯狂，是公义的伸张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讨厌听到愤怒这个词呢？因为确实人的愤怒很多的时候就是失控，就是疯狂，就是残忍啊，就是情绪的宣泄，就是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这是人的愤怒。但是我们不要把人的愤怒与神的愤怒划等号。说到愤怒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注意到，这段时间就是有一个很著名的案件又重新开庭了啊，这个案件可以说是轰动北美华人呐。就是在加州一个很有前途的一个谷歌的一个年轻工程师他们夫妻两个人好像都是谷歌的工程师啊，都是很优秀、很高薪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那么这个丈夫他愤怒狂怒，徒手把自己赤手空拳，徒手用拳头把自己的妻子打死了那么因为是华人嘛。两个人都是华人，所以呢，在北美华人呢，很多人非常关注这件事情。那么，甚至就是连加州警察他们去到这个现场啊，我们知道加州警察也都是见多识广，是不是？我曾经就见到一个加州退休警察搬到 Boise 来，搬到 Boise， 然后我就说，哎，他在加州是好像是重案的吧，搞重案的这个警察，后来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到 Boise 你有没有到这个Boise 去？ 警队去应聘呐、啊，因为凭他的资历嘛，可以到伯爵警队去应聘。他说：“哎呀，他说在伯爵这一年碰到的案件还没有他一天碰到的案件多，啊，在加州，加州警察是见多识广，但是即便是见多识广的加州警察，去到那个愤怒丈夫徒手打死自己妻子的那个犯罪现场，他们都感到震惊，场面极其血腥呐、啊，场面极其可怕。”啊，所以当我们一说到愤怒，我们就会想到这样的愤怒的丈夫。我们说到愤怒，我们今天很多人把愤怒前面要加一个词形容这个愤怒，什么愤怒啊？或者狂怒啊，无能狂怒，是不是？你越无能，你越狂怒；你越无能，你越愤怒。你有一点本事，你都不会这样。那个丈夫就是这样的，他痛恨自己的无能。啊，他一方面极其自卑，一方面又极其骄傲，啊，后来的警察调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极度骄傲又极度自卑，痛恨自己的无能，结果就非常愤怒，非常情绪失控，无理性疯狂，啊，做犯下这样残酷可怕的罪行，后来呢又懊悔，啊，所以我们今天想到愤怒，我们头脑中会出现这样的画面，那么这种愤怒。啊，确实是男人不应该有啊。我们请在座的弟兄来读啊，姊妹听着，姊妹听着，弟兄读。我们请在座的弟兄来读哈、啊，《提摩太前书》2:8起。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真的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啊。无论你是。啊，你觉得哎呀，我是这么文明的人，我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永远不会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丈夫那样发脾气啊。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只要是男人，我们就会愤怒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醒啊。上帝，尤其这句话，尤其对男人讲的啊，无愤怒啊。我不知道那个打死妻子的那位有没有听到这句话啊？他不知道他听到没有，但是啊，真希望他能够听到。好，人的愤怒是这样，但是神的愤怒不是这样的。神的愤怒不是情绪失控啊，不是狂暴，不是无能啊。神的愤怒是对邪恶正确正义的反应，这是神的愤怒。神只当应当发怒的时候他发怒，不应当发怒的时候他不发怒啊。神的怒气完全是公义的，那么公义圣洁的神他一定不会容忍罪，他一定不，如果他容忍罪他就不公义不圣洁了。那么这种对罪对邪恶的愤怒正是上帝完美的神，正义的神，完全圣洁的神一个必然的表现。他是完全的神，他就一定会对罪愤怒，如果他对罪不愤怒他就不是一个完全的神，或者他不是一个良善正义的神。所以圣经所说的神的愤怒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应。那么讲到上帝的愤怒呢，这个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希腊文的这个词它的原意是指一种坚定的信念，坚定的信念。它不像今天我们人的怒气可能就是一时的情绪啊或者是一时的感觉，不是。上帝的愤怒是坚定的信念，所以我们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啊，我做这样的事情，我明明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我明明知道啊，这是神所厌恶的，这是罪。但是我有一个侥幸，哎，神两天过两天就忘了，不计较了。不是，上帝对罪的厌恶是坚定的信念，啊，不是一时偶尔的情绪，偶尔的感觉，不是的。所以这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一种圣洁的反感，对罪、对污秽、对一切邪恶的东西。一种反感和厌恶，圣洁的厌恶，然后这种对罪恶的持续憎恶啊，是持续的啊。那么啊，神圣洁的公义就会带来上帝的愤怒。那么上帝的愤怒呢，是施行公义，而不是残忍啊，不是残忍啊，不是那种狂暴施虐那种。啊，说到狂暴施虐，我们又要提刚才就是我提到的那个用徒手打死自己妻子的那个年轻人啊，他是残忍，他是非常非常的残忍冷酷。 啊。说他残忍，不仅仅是他打死妻子的这个方式啊，就用拳头一拳一拳一拳这样打啊，当然是非常残忍了。不仅这个方式当然是非常的，不仅仅这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是纯粹的施暴，纯粹的泄愤，纯粹的就是狂怒，他没有公义公平的对待他的妻子。他不仅没有资格去审判他的妻子，他更没有资格去刑罚他的妻子，更何况他的妻子也没有做错什么。所以他这种举动就叫残忍。不仅仅是他这种举动的行为，就是他这种举动的动机，他就是宣泄愤怒，他没有公义公平的去对待别人。那么神的愤怒是不是残忍？不是残忍。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因为落在上帝愤怒当中的罪人是怎样？罪有应得的，罪有应得的。上帝的愤怒临到他，那是上帝公义公平的临到他。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明明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旨意，在圣经上，我们有一个姊妹总讲一句话：白纸写黑字，白纸写黑字。都是把它当耳旁风。明明知道天地都会废去，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明明知道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上帝，面对他的审判，他是我们的造物主，他是我们的审判主，都知道，但是依然不把神当神。所以这样悖逆到底，我是说悖逆到底啊的这样的罪人，落在神的愤怒当中，那是罪有应得。那么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不能说上帝残忍，因为这样的人是罪有应得的。这跟那个打死妻子的那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妻子的死不是罪有应得啊，至少死在他丈夫手里不是罪有应得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几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起。你竟任你那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落到上帝愤怒当中的人他们是罪有应得。所以上帝的愤怒临到他，我们不能说上帝残忍，我们不能说上帝是暴君不能，因为这些人是罪有应得。那么第二个原因，那这些人落到上帝的愤怒当中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第一个是罪有应得，第二个是他自己选的。我们一起来读这首经文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他自己选，他知道，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也知道我们今天读的是神的话，我们今天读的是圣经的话，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来到这里是上帝的家，是神的殿，他都知道，但他就选就不当一回事。明明知道是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所以当上帝的愤怒临到他，这些人并不能说神残忍不能因他们罪有应得。第二，他们自己选的，然后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点今天我们快看到这个世界上很多轻看神的人就是亵慢神的人，他不仅自己这样，他希望别人都跟他这个样子很多就是享受罪中之乐，甚至以犯罪为乐的人他去夸耀自己的罪他去夸耀自己的败坏，他巴不得所有人跟他一样，然后甚至他确实成了很多人的榜样，确实成了很多人的表率，很多人去跟从他，然后他还高兴得不得了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神的愤怒临到他们，他们不能说自己是冤枉，上帝太残忍，上帝一点不残忍，都是自己选的。好，我们再一起读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七到十九节，十七节起。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定这些人罪，为什么这些人落在上帝的愤怒的当中，或者落到地狱的火里面去，自己选的，都是自己选的啊！明明知道，明明清楚，但是偏不，偏拒绝，不爱光，倒爱黑暗，啊，以犯罪为骄傲，以犯罪为享受，以犯罪为荣耀，啊，其实心里都知道啊，这些是犯罪的事情，这是不好的事情。所以我尤其你看到今天这个世界啊，宣扬的是暴力，宣扬的是报复，啊，谁的这种暴力手段越强大啊，谁越是受到推崇，大家心里难道不知道这不对吗？都知道，是不是？都知道暴力不对，都知道残忍不对，都知道报复不对，啊，都知道这种啊暗杀这种不对，都知道。但是人们羡慕这样的人啊，他可以这样去做，因为他够有力量啊。如果我有一天够有力量啊，我也可以这样去做。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潮流啊。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跟人的愤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一听到愤怒这个词就非常的反感，因为我们听到愤怒这个词，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人的愤怒，想到的就是那个愤怒的那个丈夫啊，那是非常非常丑陋邪恶的一种行为啊，那是上帝厌恶的男人的愤怒，不要有那样的愤怒啊。但是神的愤怒并不是这样的，神的愤怒是正义的宣章，神的愤怒啊是公义的彰显。那么落在上帝愤怒当中的人呢，并不是上帝非常残忍的对待他们，不是的，而是他们罪有应得，不仅罪有应得，而是他们自己选，明明知道但他自己选啊，不是没有人告诉他，人家告诉他他还要这样啊。那么然后我刚才也提到，人的愤怒呢往往就是情绪失控啊，就是发脾气暴怒啊，然后后来就懊悔啊，后来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丈夫啊，打死妻子以后，后来不是坐牢关起来啊，然后后来他最后上一次上庭的时候啊，他也确实是懊悔，也非常非常的痛苦，也确实啊，这是人的愤怒。但神的愤怒会不会懊悔呢？神会不会因为他发怒而懊悔呢？不会的。啊，我们刚才说到神的愤怒是对罪恶厌恶的一个坚定的意志，是不是？啊，既然这个意志是坚定的，那就不是改来改去的了。啊，那有人就会说了，那圣经不是经常提到上帝后悔吗？啊，上帝降灾在以色列人身上啊，然后上帝好像又后悔。圣经不是说上帝后悔？那上帝的愤怒，他也为他的愤怒而感到后悔啊。那么，我们要理解圣经这样的说法呢，我们首先要知道圣经的一个启示的原则啊，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人啊。那么这个启示它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俯救的原则，就是上帝俯救他自己，用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语言文字，上帝启示他自己。而上帝太伟大，至高的上帝，他要俯救我们，他必须要用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语言。那这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一个做父亲的，做妈妈的，我们给我们的小婴儿讲话，是不是？我们就会说，哎呀，来吃饭饭，来吃饭饭，用叠字啊。我以前我的女儿很小的时候，我总是说，哎呀，来吃饭饭，来怎么样。后来我有弟兄姊妹来我们家聚会，他听到我这样讲话，他就笑我，他说你怎么这样讲话，太可笑了。后来我说我这样讲不是讲给你听啊，我讲我的小 baby 听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给我们讲话也是讲给小 baby 听，他用我们能够理解能够明白，能够情感上能够认同。我们人有后悔，对不对？我们人有这种感情啊，我们人有这种难过伤心的时候，上帝要引起不仅我们头脑理性知道，还要让我们心灵有感应， 能够理解神，所以上帝用这样的语言，但是并不表示上帝真的懊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永远不变的啊，神命立就立，说有就有啊，不是说今天立明天废啊，命立就立，说有就有啊。那么第一，上帝抚救我们啊，所以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词，就是情绪化去描写上帝，用情绪化的语言去描写上帝啊，这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圣经用拟人的方式来描述神，我们用拟人把上帝，就是他有不仅有神格是吧，位格的上帝，他似乎还有一个人格啊，就是他有喜怒哀乐，似乎还有一个人格啊，用这种方式去描述上帝，对不对呢？当然这是上帝抚救的原则，让我们能够明白啊，他就像我的父亲，是不是？耶稣，哎呀，就像我的朋友啊，你明白？还有一个就是，根据是什么呢？因为神按他自己的形象造我们。就是我们身上确实有跟神相似的地方啊，所以就是用一种人性化的描述去描述神啊，其实有一个基础，就是上帝确实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啊，所以原则上讲是没有问题，就用人性化的方式去描述神。但是当圣经用人性化的方式，或者说用拟人化的方式去描述神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有罪的受造物人身上，我们的罪，我们的有限，我们的缺陷也会出现在神身上，并不是的。好，我把这句话再重复一遍，就是虽然圣经用拟人化的方式去描述上帝，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人身上存在的毛病神身上也一定会有，我们不要有这个想法啊，那只是圣经用这种方式来描述神，但是并不表示人会出现的问题神也会出现，并不是这样的啊，不要本末倒置了啊。所以呢，上帝的爱不像我们人的爱，我们人的爱有时候会愚蠢，是不是？会非常的愚蠢，会非常的疯狂，甚至会伤害彼此，然后都以爱的理由，是不是？人的爱会是这样的，那么人的爱呢，也容易导致很多的不道德出来，啊，神的爱绝对不是这样的，是全然圣洁的，啊，完美完全的爱。那么同样，圣经中神的愤怒也不像人的愤怒，人的愤怒我们刚才谈到很多，就是情绪啊、失控啊，就是无公义啊这种，但上帝的愤怒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当圣经出现上帝后悔啊这些，我们就能够明白啊，到底圣经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好，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愤怒啊，神的愤怒是公义的啊，神的愤怒是必定会落到那就是抵挡神到底的那些罪人身上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思想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极其极其可怕，上帝是万万轻慢不得的啊，是轻慢不得的啊。我们今天呢，很多人我们都不敢得罪，是不是？你的老板，你的上司啊，你甚至你身边普通人你都不敢得罪啊。你说哎呀，我给别人留好印象，对不对啊？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啊，别人如果不给我点赞，我就气得不得了啊。我很多人，我这个怕，我怕很多很多事情，很多很多人不敢得罪，但是我们今天唯一不怕上帝。但是上帝是最应该我们去敬畏的。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天堂，一说到天堂多么美好，怎么形容天堂的美好呢？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啊！就是你怎么去描述你都不够好啊！天堂永远比你描述的要好，你的超过你的想象力。我们都说啊，好的无比，是不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但是地狱呢，同样也是比你一切的想象更加的可怕，地狱的可怕也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如果说天堂的美好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地狱的可怕也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所以圣经啊，讲到地狱，讲到上帝的审判，最多的是谁呢？是耶稣 耶稣最多的讲到地狱的火，最多的讲到上帝愤怒的审判，超过是圣经其他所有的先知使徒全部加在一起，没有耶稣一个人讲的多。为什么？因为耶稣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啊，他自己就是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反复给世人讲地狱的可怕，地狱的可怕。其实如果我们来看圣经，讲到上帝的愤怒，讲到神的审判的词汇远远超过讲到上帝的爱。但是我并不是说上帝的愤怒更重要啊，神的爱不重要，并不是这样说，但是确确实实谈到上帝的愤怒更多。为什么呢？为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的罪性，是不是我们总是听不见，或者我们听见装听不见，上帝就要敲重锣啊，要反复的敲重锣，因为这是我们的罪性，我们的心呢、啊、都非常的刚硬啊，非常的刚硬啊。所以你讲爱，哎，一下就听进去了。你讲罪，你要讲十遍；你讲上帝的地狱愤怒，你要讲十遍；你讲爱，他一下就听进去啊。所以我当我听到福音，别人给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没有跟我一开始就讲罪，没有一开始，我记得很清楚，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到现在都记得啊，就是 You are special。没有人跟我讲这个话啊，我爸妈都没跟我讲这个话，他跟我讲，哎，我说我怎么 special， 他说，哎，你很好，哎，你很好，我一下就听进去了，我一下就听进去了。啊，那还有弟兄姊妹指出我的毛病，指出我的罪，那、讲了多少遍，我可能都听不进去啊，都忘了。但是说我 special， 一下就听进去了。这是人的罪性，你知道，这个罪性是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啊，听爱一下听进去，听审判，听罪是听，就怎么样听不进去？那圣经怎么办呢？圣经上帝知道人的罪性，所以反复讲，反复讲，啊，无论从旧约到新约，尤其是主耶稣，反复讲地狱的可怕。上帝的愤怒极其可怕，地狱的可怕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就像天堂的美好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结果使徒保罗他只能一句话来形容，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啊，没有办法形容了，就是词穷了，太可怕了，真是可怕。那么主耶稣说地狱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哈，有点直接的感觉印象。马可福音九章48到49节，48节起，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啊，最可怕的就是不死不灭，这是最可怕的。你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啊，一切的痛苦都会过去，一切的记忆也都会过去。啊，你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天，所以很多时候死啊，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脱，啊，就是啊，我很多很多年前我看了一个科幻电影，啊，那么这个科幻电影其实挺有意思的，它就是写一个机器人呢，啊，讲一个机，哎，现在不是都 AI 嘛，是不是 AI？ 现在我们最怕 AI 出现什么？它有自我意识，那就麻烦了，啊，你让它做这件事情，它有一个自我意识，它不做，这就麻烦。当它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就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我很多年前看了一个科幻电影，他就讲一个机器人，他慢慢有自我意识了，有自我意识了以后呢，他就自我改良，结果他就怎么说呢？他就可以一直不停机，就一直存在下去，一直存在下去，一直存在下去。这就好像我们很多人我们想的永生好像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机器人就这样啊，他很多很多代，很多很多代，结果这个机器人呢，啊，那个时候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机器到底是人了，搞不清楚，他已经有自我意识了嘛，他唯一的不同就是他可以一直存在。结果他会不会很开心很 happy 呢？他很痛苦，很痛苦，非常的痛苦啊。其实你大家如果对文学感兴趣，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各个大文明文学作品里面都有这样的，这个世界是很痛苦的啊！你所爱的人有一天他一定会走，或者可能会欺骗你，可能会背叛你啊！你所在乎的东西你可能抓不到，但是最可怕的是你一直在那里，你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喜乐你的享受永远就会过去，但是痛苦就一再出现，一再出现，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被伤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这个一定要过去，这片地一定要过去，一定有新天新地。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啊，所谓长生不老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真正让你长生不老，你很痛苦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罪啊， 你永远活在罪中，你很开心吗？或者是你永远是一个罪人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你很开心吗？当然我们说的有点远啊，但是地狱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地狱的可怕就是什么呢？火不灭，那个折磨永远不灭，那个虫仆死永远不灭。然后地狱里还有一样东西永远不会失去，圣经说人在那里哀哭切齿啊，永远懊悔，永远哀哭切齿，永远痛苦，永远不会过去。所以我们今天无法想象这到底是多么的痛苦。为什么说无法想象呢？因为我们今天一切都会过去，是不是？一切都会过去，你再怎么痛你都会过去啊。有人说失恋很痛苦，哎呀这个很痛苦啊，很多年都忘不了，那有一天你还是会忘啊。所以但是地狱可怕的地方就是人在那里永远受煎熬，然后永远痛苦，再也没有回转的机会了。那有人就会说，那上帝为什么如此用如此可怕的方式啊，去对待那些刚硬不悔改的人呢？上帝的愤怒为何如此可怕呢？其实原因归根结底原因就一个，因为那是上帝的愤怒，因为那是上帝的愤怒。你今天看到这个世界上一些国王一些总统的愤怒很可怕，是不是？一个总统一发脾气他就丢炸弹啊，他丢原子弹啊。我们今天都很怕一些核大国，是不是？怕他那个统帅突然疯狂了，几千颗核弹全部丢出来，我们都怕得不得了。因为今天一个世界上人的愤怒我们都感到如此可怕，那上帝的愤怒呢？远远超过，远远超过。也可以说这个世界上人的愤怒带来的一切的灾难终归有一天，带来的一切的痛苦终归有一天会失去，而上帝的愤怒带给罪人的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这是最可怕的地方，上帝的愤怒如此可怕，因为这是上帝的愤怒。好，我们今天我们来思想神的愤怒。那么神的愤怒呢，最可怕的一点不仅是这个痛苦啊，这个审判，这个刑罚，而是让我们看到当神愤怒的时候他就不再怜悯了，他就不再怜悯了。乔纳森·爱德华兹是这样描述落在上帝愤怒的手中的罪人呢，他是这样说，他说上帝要发烈怒，意思就是说他要施极刑，毫无怜悯。当神看到你陷入无法形容的困境中，看到你们所受的痛苦远超过你所能承受的，又看到你的灵魂被打得粉碎，下到无底的深坑当中，上帝必不怜悯你们，必不止息他的愤怒，也不放松他的手，他必不宽恕你们，必不怜悯你们，不止住那狂风，不顾念你们的痛苦，不顾念你们受苦太多，因为你们所受的苦只是严格公义的要求，他不会因为你痛苦而减轻刑罚。这是上帝的愤怒，这就是地狱的火，不再有上帝的怜悯了。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受点苦你还能够得到或许来自人的怜悯，或许来自神的怜悯只要你还没有刚硬到底那一天。但是如果真的刚硬到底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上帝就不再有怜悯。所以我们讲到神，我们往往说是恒久忍耐等候罪人悔改，是不是？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上帝的忍耐是永远忍耐，上帝不是永远忍耐的，上帝要来审判的上帝只是恒久忍耐等候罪人悔改，但是上帝有一天要审判那些一直不悔改的罪人，而审判的时候这些人落在神的愤怒当中再也没有怜悯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的八章十八节，以西结书八章十八节起，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这就是落在上帝愤怒的 当中的罪人就是这样的光景，再也没有神的怜悯，再也没有神的顾惜了，永远在那里痛苦哀哭切齿。说实话呢，这已经超过我们的想象，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人这个地上的医生呐，所能承受的痛苦，你可能已经是痛彻心扉，痛得不得了，但是总会过去，总会过去。所以我们人事实上无法想象永远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无法想象的。你觉得你能想象，今天你还是不能想象。这个痛苦就是这样的，落在上帝的愤怒当中就是这样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那我们怎么逃脱上帝的愤怒呢？只有靠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是上帝给所有的罪人唯一的一个出路，逃避地狱的火，逃避上帝的愤怒，唯一的一个出路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其实就是逃避地狱的火，不是为了让你找到好工作，不是为了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富有的生活，有一个是健康的身体，不是这样。我们姑且不说不仅仅这样，根本就不是这样，就是让我们能够逃避地狱的火，逃避那永远的痛苦，永远的懊悔，逃避只有一条路，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4:12起。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再读《约翰福音》14:6，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最让世人所反感的地方。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让世人所反感的地方。不仅仅是地狱的火呀，不仅仅是神的愤怒，因为在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也有，是不是？你看我们中国的那种民间信仰，18层地狱啊，油锅炸呀，我们也有这些东西。但是这就是基督教信仰最让人反感什么？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个名，别的都没有。所以很多人很抗拒这一点，他说：“我不反对你们说有地狱，我不反对你们说有天堂，我不反对你们说有审判，我都不反对。但是我反对一件事情，凭什么？凭什么只能信耶稣？我信孔子不行吗？我信其他的不行吗？或者我靠我自己行善积德不行吗？凭什么只有这一条路呢？但是就是这只有这一条路，就是这只有这一条路。通向灭亡的路是宽的，或者说是有很多很多条。”很多很多条，一个是宽，一个是很多条，但是通向永生得救的路，或者逃脱地狱火的路，就这一条，就是信靠耶稣。你说公平吗？造物主定的就是公平，如果他不是造物主，那他这样定那不公平，是不是？但是他是造物主，天地万物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他就这样定，非常公平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他是造物主，他也是最终的审判主，他造的他就审判，没有第二个人可以代替上帝审判。那么上帝的审判是主耶稣来实施，那么主耶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个位格所以他造他审他就这样定，只有这一条路其实在我们上帝所造的大自然当中，这种唯一律比一比皆是，唯一律比一比皆是我常借用一个牧师所讲过的一个例子这个牧师说的呢，你看空气当中很多的成分，是不是这种气体那种气体，什么二氧化碳的氮气，很多很多，但是真正我们能够活命的，能够让我们活下去，就只有氧气，就只有氧气。有时候我们就会说氧气在空气中的含量不是最大的，是不是？空气中还有含量比氧气多得多的，像氮气啊这些气，比氧气含量更大。那我们人，那要如果靠着氮气能够生活，那不是很好吗？那我们为什么要靠那个比例比较小的氧气能够生活呢？但是有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不公平呢？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不公平，因为就是这样的，只能靠着氧气才能活你靠别的气体就活不了。你说为什么？那就是这样，上帝就是这样造的。所以在自然界，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在自然界这种例子事实上是很多很多，对不对？很多很多你人你就不能像鱼那样永远待在水里 啊，你就不能像鸟那样的永远在天上飞，你就不行，你就是上帝就是这样造的。啊，我不知道怎么回，我们家人，我们现在小女儿，她现在天天说啊，你想变成这个，你想变成那个，然后最后她总会加一句话，不行，因为神造你就是这样。但是我们都很习惯了，我们都接受啊，都非常接受啊，上帝造我是男人就是男人，造我是女人就是女人，就是这样，我都接受。所以上帝说，只有一个得路的，一个得救的门路，一个得救的名，就是耶稣，这也是非常公平的事情。他就是造物主，他就是审判主，天堂在他的手中，天堂是神的家，他想让谁进去让谁进去啊，而且只有这一个门进去，就是信靠耶稣。那我们人呢，我们说实话，这是可以说所有人最反感基督教，就是这一点。但是那别的很多唯一律你都不反感，你对上帝公平吗？你对上帝很不公平。很多很多的唯一律你都接受了，你还去学习它，你还想尽办法不要违背它，是不是？我去爬喜马拉雅山，我肯定是背氧气啊，我不会背氮气啊，我要遵守这个唯一律啊，我都尊敬，我说哎呀，千万不要，这是物理定律啊，不要破坏啊，我都非常尊敬的，千百条物理定律非常尊敬。但是这个得救的律我们就偏不尊敬，你说这不是人的悖逆是什么？这树上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啊，唯一这一个树上的果子不让你吃，你就偏要吃，你说这不是人的悖逆是什么？所以信耶稣得永生，这是非常公平的事情，就只有这条路，就像你接受这个世界上千千万条物理定律一样，你都接受这一条，你最应该接受，别的你接不接受事实上不重要啊，很多物理定律今天也都被推翻了，但是这一条永远不会变，天地都会废去，但是这一条永远不会变，要得永生得救，逃避地狱的火，就是信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人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上帝愤怒的杯耶稣代替人喝下去了，一饮而尽，这杯应该你喝，应该我喝的，我们应该落到上帝的愤怒当中，我们应该喝下上帝愤怒的杯，但是耶稣代替我们喝了，没有第二个人啊，耶稣代替我们喝，所以只有信靠他，那么上帝的愤怒就不再落在我身上，不再落在信靠耶稣的身上，因为已经落在耶稣身上，但是你不信靠耶稣，那上帝的愤怒就落在你身上。好，那么曾经有一个美国牧者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其实跟爱德华兹讲的话是一样的，就说今天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地狱火的边缘了，事实上是很危险了，尤其是你看今天这个世界简直是人的爱心冷淡，不法的事情增多，各种以丑陋邪恶暴力为美以良善为宽容为羞耻，各种是非黑白颠倒，在今天这个世界你看是不是越来越严重，丑的东西当作美，美的东西当作丑，被恨不得被人唾弃，这就是末世的光景啊，爱心冷淡，人心越来越就是邪恶了，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增多啊，大致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上帝愤怒的审判已经很快临到，今天已经在这个地狱火的边缘所以爱德华兹警告我们，我们要赶紧的认罪悔改，信靠耶稣。然后有一位牧师啊，斯坦利先生是这样说，初心的灵魂啊，要留心警告，生命很快会消逝，那将是多么悲惨，还没有预备好就来到上帝面前。那怎样才能预备好呢？认罪悔改，信靠耶稣，把神真正的当作神去荣耀他。好，我们最后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请大家起立。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起。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耶稣担负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成为挽回祭， 主耶稣代替人喝下上帝那愤怒的苦杯。主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出他的宝血，洗净这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得你救赎的恩典临到我们，你赐给我们得救的信心，让我们靠着这信心能够得到这救赎的恩典。主啊，上帝的愤怒已经主耶稣代替我们去承受。主啊，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逃避上帝的愤怒，逃避地狱的火。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主啊，我们也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主啊，我们在神的眼中不再是那活在上帝愤怒审判当中的罪人，乃是活在上帝恩典当中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愿神将你的话语刻到每一个人心板上面，让我们常常的能够思想，能够纪念我们得到的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逃避的是何等可怕的地狱的火。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得的恩典能够相称。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